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0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各玛利亚传教女修会会祖苦难玛利亚的传教事迹。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教宗方济各指出，多念玫瑰经，祈求圣母为和平转道。圣座经济委员会成员谢勒书记表示，信友慷慨支持了圣座的使命。苏丹战火下的慈幼会是炸弹如雨下，但我们绝不离开。教宗方济各5月7日带领信徒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后，提到前一天圣教会分别在乌拉圭和西班牙新册封的两位真福圣人。在结束讲话前，他也鼓励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众多信友，在特别敬礼圣母的5月多念玫瑰经，为世界和平祈祷。教宗首先说道，昨天我们册封了两位真福圣人，一个是生活于19世纪的乌拉圭的主教贾钦托·维拉，他作为一个关怀他人民的牧者，以慷慨的传教热忱为福音做见证，在内战的紧张气氛中促进社会和解。另一位是西班牙哥拉纳达的年轻真福巴雷切古伦，他曾因身患重病而常年卧床不起，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承受着苦难，令所有人钦佩并获得安慰。他于1927年去世时年仅22岁。最后，教宗鼓励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众说，在这5月份，让我们诵念玫瑰经，祈求圣母为和平的礼物转导，特别是为了饱受折磨的乌克兰。愿各国领导人倾听受苦和渴望和平的人们的愿望。2014年成立的经济委员会近日在罗马举行会议，该委员会成员巴西圣保罗总教区总主教谢勒书记接受本新闻网采访，谈论该委员会的任务以及普世信友的支持。谢勒书记介绍说，为了管理圣座的资产和经济状况，经济委员会是教宗方济各创建的机构之一，他的宗旨是为圣座经济秘书处和圣父教宗效劳，其任务是针对圣座的经济议题以及圣座各财经单位的工作进行监督和分辨，把指引和建议提供给决策者，也就是圣座经济秘书处和圣父教宗。经济委员会成员每年开会4-5次，每次有其议程要评估的议题，并在会议上提出指引，然后呈交给圣父教宗。这不是一个执行委员会，执行工作交由圣座经济秘书处和其他财经管理的机构负责。经济委员会的职责是针对圣座的经济行政和财政状况进行全面的监督和监管。 提到梵蒂冈的财政情况，谢勒书记指出，在陷入经济危机的世界里，圣座不是个世外桃源，圣座也每天为其需求而辛苦挣扎。每年岁末年终的预算全部或几乎全部呈现赤字，这情况不是从今天开始的，而这始终靠着信友的慷慨来解决。天主教法典规定，世界各地的教区要协助圣座，特别是在需求庞大的处境中，这规则起了作用。世界许多地方做了捐献，确实在经济议题上为圣座提供了帮助。东底汶地利总教区总主教杜卡莫去年八月被教宗方济各擢升为枢机，以罗马市区北部的圣大亚伯尔堂为领衔座堂。今年五月七日，杜卡莫枢机领受座堂。许多东底汶的司铎、会士、修女、修生和平信徒，以及圣大亚伯尔堂区的信友一起前来，向杜卡莫枢机致意。另外，东底汶驻圣座大使也在场。杜卡莫枢机是慈幼会会士，他在礼仪外的时间与梵蒂冈新闻网分享了他的感受，说：“我怀着喜乐之情为这召教感谢天主。这召教不是我们求来的，而是上主慷慨仁慈地将这责任交在我手中。”书记强调，我的工作将是更好地认识了解这堂区，将它和我在东底汶的总教区连接起来。东底汶离这里很远，但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拉近距离。乔布神父是苏丹北部欧拜伊德市圣若望包斯高慈幼会会院的院长，他和他的同会弟兄不愿意在这场战争中抛弃当地的居民。他说：“我们渴望与当地的居民并肩站在一起，成为他们希望的象征。就像在其他类似的情况下，我们也希望继续向每个人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我们当然不会离开。”乔布神父介绍苏丹现在的情况说，他们基本上每天都可以听到炸弹爆炸的声音。从战争开始，学校就被关闭，人们被告知留在家中，就连当地的主教座堂也受到轰炸的影响。战争集中在首都喀土穆，由于首都机场关闭，人们的疏散也已中断。许多人正在试图前往南苏丹，而在南苏丹的慈幼会团体现在无法向苏丹的慈幼会团体提供帮助，前者正在努力援助那些逃到他们那里的人。在这种动荡下，除了个别的帮助，目前没有其他办法。虽然战争的灾难波及到每个人，但人们对战争停止和民主回归的希望永不熄灭。神父表示，他最大的担心是年轻人和儿童，因为长期的冲突会让他们对未来的希望破灭。燃料的短缺、物价的上涨都是当地急需解决的问题。最后，乔布神父呼吁国际社会应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结束战争，不可作壁上观，却要尽快采取行动来减轻无辜平民的苦难。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听众朋友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播送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会七位殉道修女的事迹。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创立于1877年，仅20年后，惠主苦难玛利亚修女即应中国山西代牧的邀请，派遣了14位修女到当时时局极其凶险的中国。14位修女中，七位于一年后在山西太原为天国牺牲了性命。1901年，惠主苦难玛利亚修女开始撰写这七位殉道修女的神评，她曾这样表述说：这该是一件极罕见的事，若有的话，就是一位创会者执笔写她殉道女儿的神评。在过去一系列节目中，我们介绍了苦难玛利亚修女的神评，从今天起，我们要继续介绍她七位殉道女儿的故事。我们所采用的材料取自刘淑珍修女的著作《分与彩虹》一书，作者在序言中做了以下的叙述：马赛这个位于法国南部地中海旁的重要港口，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会早于创会初期的1886年在此地建立了一所会院。修会的会主兼总会长苦难玛利亚修女坚持他们是一个献身参与天主对普世人类救恩计划的传教修会。那么选择了这个能通往四面八方的马赛港口建立会院，让他们的修女在护守圣母的祝福下走向天涯海角，就别具意义了。他把这所会院托付于圣拉法厄尔天使名下，求他如保护多比亚一样保护所有从这里步上旅途的传教士。1899年3月20日，马赛港口如常听满了预备开往远洋的船只，码头上人来人往，水手们也忙碌地做好起航的最后准备。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圣拉法厄尔圣堂内挤满着人，正在举行传教士启程前的派遣礼。10位方济各会士、14位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聚在圣堂内向亲友、家乡和修会姐妹道别，他们祈求上主的祝福，接受掌上派遣前往中国传播基督的喜讯。他们要去的地方此刻正弥漫着战火，中国人与外来者在政治经济上的冲突有增无减，群众不满的情绪已到一发不可收拾的程度，并将仇恨怒火发泄到所有基督徒的身上。消灭洋教成了反叛者的旗帜。这群传教士曾看过那位于两个月前在中国被反洋教者所杀的神父的照片，他那惨被虐待折磨的不是人形的面貌仍历历在目，而修会却于此刻遣送这14位虽怀着理想及信念却全无任何还击能力的修女前往这是非之地，岂不是送羊入虎口？按常理来说，这实在是一个疯狂的行动，但为一群追随基督的门徒来说，十字架上的基督为一些人也许是渔网，但为他的门徒却是天主能力及智慧。生命的滋长就只能用生命去灌溉，那么生与死、得与失便具备同样的意义了。在场参礼者的心情十分复杂，兴奋、离愁、祝福、不舍等情绪融合着万福海星的歌声中。祭台上响礼的是刚被祝圣为山西蜀里主教的方济各会士傅格纳主教，他到中国传教32年了， 现在他身旁站着十位年轻的方济各会神父和修士，而坐在圣堂前排的就是那十四位头皮长白纱的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向圣母祈求后，朱里神父做了一个简短的讲道。他说，愿你的国来临，天国的来临是需要两种爱火去推动，一是爱天主，爱天主的热忱能在我们内燃起一股强烈的意愿，使我们不让天主对人的爱遭到践踏和埋没；另一种是对人的爱，渴求人人活一个有意义崇师的生命，甚至愿意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去换取。这就是传教士的造教，离开自己的家乡、父母、亲友，甚至自己熟悉的修道团体，投身于远方一个全无把握、不可知的国家，参与天主无界域的救恩计划。所以，再见、何时、何地，真的没有答案，可能到天主那里再见吧。到天主那里，同时也是法文再见的一种说法。你们会劳累，会流泪，会受苦，甚至会流血，不过愿我们有一天能在主内欢聚再见。你们也不要忘记留在这里的人，他们在欧洲为天国而工作，如同你们一样为天国而献身。若然有一天你们致命而死，请为留在这里的人祈祷吧。朱里这番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感动。派遣里有一首别离的歌作结，几个小时后，这批传教士就上了船，投向芬浪。十四位方济各会修女，其中七位于一年后在山西太原为天国而牺牲了生命。十四位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在山西蜀里主教富格腊的带领下，穿越地中海和红海，经过斯里兰卡、新加坡、西贡、香港等52天的海上旅程后，他们终于到达中国的上海，然后迁往各自要去的服务地区上任。其中七位修女跟随着富格腊主教到山西省太原建立新会院，为那里的孤儿院及诊所服务。建立新会院的计划是由当时山西省的代牧方济各会士艾世杰主教向总会长苦难玛利亚修女提出的。1889年，在这所新会院设立之前，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在中国已有五所会院，两所设在山东烟台市，一所设在四川的宜昌，一所设于陕西通远方，另一所设在蒙古的西湾子。1898年，艾世杰主教派了即将祝圣为山西蜀里主教的富格腊神父与几位中国青年前往意大利的都灵，一方面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传教事业展览，同时代表他向那时只有20年会龄的新修会创会人苦难玛利亚修女提出邀请，期望他能派修女前往山西代牧区工作。苦难玛利亚修女虽然意识到当时中国各地进行反洋教的浪潮，也为频频传来传教士被迫害、屠杀和教堂被毁的消息而担忧，但她仍然慷慨答应爱主教的邀请，并开始选择适当的人选。新会院选民圣巴斯挂巴龙，圣人巴斯挂刚于不久前被教宗梁十三世奉为1898年圣体大会的主保，苦难玛利亚修女在教宗谕令发出后，应圣体大会的要求，在极短时间内撰写了一本370页的圣巴斯挂传，以显扬这位一生宣扬基督圣体奥义的圣者。所以苦难玛利亚修女以这位圣体宗徒为修会院的主保，实在也表达了他对这新团体的期望，以牺牲去换取更丰富的生命。而后来这团体确实也如此实现了他的理想。 苦难玛利亚修女常持守着修会参与普世传教使命的宗旨，去为新团体选择成员。她认为修女团体不只是为传福音而工作，而是一个由多元化成员组成、发挥共荣精神、彼此互补的团体。这团体并且是福音呈现于世人的一个标记。为此，他在答应了艾世杰主教的邀请后，随即在他往返欧洲各地会院探访的行程中物色人选。首先，当然要为这个团体选择一位领导人。要在中国贫穷的山区，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建立一座新会院，所需要的不单只是一个能干的领袖人物，他还要是一个遇事不惊、懂得应变、诚实稳重、具备无比信念、有足够智慧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是位有爱心的修女。当苦难玛利亚修女经过法国巴黎附近的旺福会院时，就把这个重任托给了当时还有几个月才发终生圣愿的年轻修女艾梅娜。苦难玛利亚修女对这选择曾表示，这真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富格拉主教一定非常的高兴，而我们现在也可以安心了。我想他具有为建立这个新团体所需要的一切条件。有了院长后，我们再配合其他的成员，那么一切就能稳妥地进行了。富格拉神父的确对这位未来的院长、他的合作者非常的满意。在他见过艾梅娜修女后，他给苦难玛利亚修女的信中说，你指派给我们的院长是一位圣女，但这位传教士十分了解中国传教区的需要，他对这将来要与他一同传教的修女有一定的要求。傅神父于1898年接受主教的祝圣，在领受祝圣圣礼前，他到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会的旺福会院做毕竟。8月15日，傅神父曾与艾梅娜修女详谈传教区的情况，并表达他对传教士的要求。他请艾梅娜修女转告当时的总会长苦难玛利亚修女，好让他在选择修女时有个准则。艾梅娜修女给苦难玛利亚修女写信说，主教请我转告你，亲爱的母亲，山西所需的传教修女应该具备下列的条件：一、要懂得使用当地的炉灶做面包；二、需要有一位精于刺绣的修女，因为刺绣是中国妇女的强项，这位修女需要懂得设计花样；三、需要一位懂得拍照，并肯定可以成功将照片冲印出来，因为底部后便立即拍摄照片；四、需要一位绘画的修女，要懂得画花卉及那些在主教清单上所列出来的东西。艾梅娜修女继续说，主教特别要求派修女学习外科及照顾病人，因为副主教希望修女能在医院工作，并且需要熟练地执行医疗工作的人选。他希望能在马赛与他们见面，因为我告诉主教说，我们会被派到马赛接受训练。还有音乐，需要一位弹琴的修女，因为山西教区每台弥撒都有许多教友。主教还叫我们要记者，一点很重要的是，不管在工作上或精神方面，我们都要超出中国人，不然我们就会丧失威望，之后我们就很难工作了。主教还说，传教局需要一些诚实、稳重、听命的修女，因为主教说我们会遇到许多的困难。他说，你们要预备背十字架，有时甚至会流泪，海上及路上的旅程会让你们吃尽苦头，而底部后的生活也好不了多少，可能你们连必需品也得不到呢，甚至传教的工作也会令你们不好受，因为戴沐区内的孤儿院有500多位中国人，当中有好几个是那儿的中间分子， 他们并不轻易放弃自己现实的地位，其中不少已是四五十岁的人，是很难改变他们的一些想法，而且他们都是爱世杰主教看着长大的，主教非常疼爱他们，他们也许会到主教那里投诉你们的不是。若然真的遇上这情况，而你们的修女又缺乏听命的精神时，那么你们就准备好受苦吧。这位可怜的艾梅娜修女还继续说，主教还说这只不过是大概的情况罢了，详细情形他会在旅途中告诉我们。富格拉主教对传教修女的要求，现今看来也许显得过分夸张，但为当时的情况而言，从副主教所提出的要求及他对传教局人际关系的洞识，他确实是一位十分实际而富经验的传教士。他不单要求别人，而自己会坐言起行。他认为被派往山西传教的修女首先要学好语言，所以在他前往望福会院毕竟时，就给了他们一本法英中对照的书。他教艾梅娜修女发音的技巧，还向他保证将来在船上会为所有修女开课，教他们中文。副主教这样的吩咐令这位新上任的修女院长害怕极了。他对总会长修女说，要稳重，要诚实，要坚韧，要有坚强的圣德去管理这个传教区，建设一个新会院。我感到害怕，我实在没有这样的能力，没有足够的圣德去滋养这些灵魂。我觉得我可以听命，我可以做到那些听命圣愿要我做的一切，然而我不够坚强，所以亲爱的母亲，请为我祈祷，让我能在主内每日更新自己。富格拉主教对将来传教修女的训练毫不松懈，要艾梅娜修女面对未来的保护者接受她的训练实在压力不小。他说富格拉主教明天就要由比利时回到巴黎，若然他到望福会院来，他一定会拷问我们的中文，因为他上次离去时给了我们一本学中文的书，我们刚刚只学了几个字，发音十分困难，相信也不那么准确。求好天主帮助我们，我每天都求圣劳伦斯好帮助我学好中国话，希望他俯听我，使我到时候能把握那些音调，能学到这种语言。就这样，苦难玛利亚修女按照她创立这个修会的信念及考虑富格拉主教所提出传教区的需要，派遣了其他六位来自不同国籍背景、有着不同性格能力的修女与艾梅娜修女一起组成巴斯挂团体。他们在出发前才在马赛聚集，而且也只有一年多的时间生活在一起，但他们都能在苦难中去塑造了一个为换取更丰富生命而不惜牺牲的团体。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